大家好，欢迎收听《嗨斯的第二星座》，我是小方主持大地，然后这是我们继续啊这期年度电影节目，然后呢之前提到的神秘嘉宾终于来了，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天哪，真是让人 panic。 我大家好，我是山子，叫我山子就好了。就是我的 ID 在互联网上的 ID 叫秀山，然后是一个 B 站的 UP 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更新了。然后最近的一个身份是一个短片导演，就是我的片子《巴黎人在巴黎装》之前在 HiShot 上面入围了实验单元的这个片单。好的，然后现在我正在法国读书，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跨越时差的对话吧。
所以你还有一个自己的 B 站的一个频道在运营。 B 站是主要是做什么的呀？
B 站做的说实话火多了，就是比我现在拍的这些东西火多了，但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做的那个最有名的一个应该叫欧美皮影戏吧，大家这么叫它。
我得查一下，我现在查一下欧美皮影戏。
对，就是做那个就是把那些秀是生锈的秀，山是大山的山。天哪，我以前一直都不愿意把我这两个身份联系在一起，不愿意把我互联网上的身份和我这个短片创作者的身份，或者说我本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后最近算是身份出柜了一下吧。
原来你很火哎。我该不会我之前说不定应该是看过的。对，哇，
那没事，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作品比较火，也曾经火过，
然后最近的一次也是四月份更新。哇，那今天请来的是比我想象还大的大咖呀。
好吧，没事。我现在在法国的一个小城，就是时间煮雨，因为这里真的太无聊了，很煎熬。
OK， 没有，不在巴黎嘛，所以说
我不在巴黎，我在巴黎就是离巴黎300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城，就是完全无人知晓的一个小地方，鸟不拉屎之地。
OK， 好吧，这次其实请来也是因为我在 HiShot 看到了你的那个巴黎人在巴黎装嘛，然后其实这个片子是我之前，反正我是实验单元的做初审，然后我其实在电影节前就看了，然后其实我一开始还以为就我看了，但你好像丢了一个你的那个 PV 到网上，然后呢我有个朋友，就是他是我这次入围的上海笑话，我当时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其实每次没写完一幕剧我就会跟他读一遍剧本嘛，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聊到了这个他在网上看到这个 PV， 然后我就说我看过这个片子，然后他就说哇一定要让我把你的这个片子给他看一下，然后他觉得非常喜欢，因为他觉得这个比上海笑话好笑很多。
好吧，那我希望他能够如愿以偿。他看了吗？所以
他看了之后还没吱声啊，不知道他
怎么想。一般没吱声的就不怎么样。我习惯这种沉默了。就是因为那个预告片确实是把比较好笑的就是精华的部分剪进去了吧，但就是因为把它做成一个全场的有头有尾的东西，也许可能大家没有看到那么多就是密集的梗的话，可能会略有一些落差。然后那个结尾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结尾也是有些意见的。
但结尾是你的心里话吧。
是的，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这个来了之后的这个落差感，然后所以说才会想去拍这样一个片子，去把我过去一年的这些心理活动给展现出来。
那个其实反正这期节目其实很有可能啊，搞半天我们会和我们之前录的那个年度电影，就是上半部分我们可能会分成两期了，因为我们上半部分其实录了蛮久，最后音频下来有3个小时，我估计会做个上下期。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花时间稍微聊一聊你的片子吧，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巴黎人在巴黎装它是讲的是 就说这个片子讲的是，哎，你来讲吧，你导演本人在这儿，我就不帮你讲了。
这片子我不知道要剧透到什么程度啊，他大概
就是按照 PV 的程度讲一讲，介绍一下好了。
好的，就是在四川成都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巴黎庄，巴黎庄做了有一个自认为自己是巴黎人的女孩，这个女孩她从来都没有出过国，但他坚持相信自己是巴黎人。为什么坚持相信自己是巴黎人？因为他看了很多和法国有关的书啊、电影啊、音乐啊，觉得自己就应该是从那里出生的。所以他的妈妈苦不堪言，就去找到了当地的电视频道，就是做民生新闻的，来他们家里面采访，就是发现这牵一发而动全身，发现这背后居然有一个庞大的组织叫故乡紊乱者。原来有不少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应该出生在外国的，那这可怎么办呢？李思邈的将来将何去何从呢？他真的可以到巴黎吗？他到了巴黎后会怎么样呢？敬请收看《巴黎人在巴黎住》啊。
哇，你还是不是你已经受过很多次采访了，感觉话说好熟啊。
没有啊，我这都是刚刚才说的。我说实话，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过就是这么一长串的中文了，因为在这儿没什么中国人跟你说话。
哦哇，OK， 那其实这个片子，我当时反正看的时候，因为反正初审，我们初审有两批吧，反正我是看100多部还200多部啊，反正就是那几天就一直在看片子。然后你这个片子的给我的印象就很深，因为我觉得看你这个片子这么几分钟，我觉得就是最那天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你懂，就实验单元都还蛮有些还蛮晦涩的，对，然后对，就你说看一两个可能还行，但如果你就是一整天都看实验影片的话，确实蛮难就是注意力集中的，但是就是说会很累吧，就因为每个都要认真看。但看你这个时候我觉得哇太开心了，这个就是。然后那所以说，对，所以这个你有多少是来自于你自己的经历啊？
我不能说有多少来自于自己的经历，我只能说就是很多这个心理路程，我相信不只是我有这样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相似的。因为当我把这个发在预告片发在网上之后，然后就看到很多转发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就说，哎，我人生就是完全在演我，谁把我搬到电视上了，就是这种事情。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这么想。然后
对对，
之前大家在那么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那么你真的出来之后会怎么样？我觉得展现这个反差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件事，虽然我的经历也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经历。
嗯，对，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我当时我们现在就是我的那个上海笑话的女主角，也是我们的编剧之一，她也是在今年去年她也是出去读书了，然后。就是在还在拍上一下，就2022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两个就一直就很经常发你这种疯，就经常说什么，有我的地方就是巴黎，什么就是经常这样说这种话。虽然说我们两个可能对法国的了解没有你演的那个李思邈那么多，然后反正就是会经常这样。然后确实今年也蛮多人就出去了嘛，就去读书国外生活或者读书这样，然后他们也会遇到可能像你里面会讨论到的一些出去之后又遇到的事情。然后我反而觉得就不知道你最后你的发行的想法是什么，但我觉得哎，如果你能快一些把这个能够让大家看到的话，我觉得今年应该还蛮应景的，就是说大家应该很多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对，
发行我目前还没有就是特别的想法。我以前以为这个片子它会石沉大海，就像我以前拍的所有我自己拍的短片一样，所以我在这个片子里面插了一个就是专门插了一个二维码，有我的联系方式和赞赏码，就是我觉得它可能会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互联网的某个地下角落传播。然后但是现在既然它还真的正经的入了几个电影节，我还没有仔细想它要怎么发行，就是看能不能有一些较为正规的渠道吧。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就发在我的 B 站上了，我也不知道。
对，
现在。
对。
然后关于你说的，就是幻想自己是巴黎人这种的，你说李思邈对法国有很多了解，其实从这个片子里面看得出来，就是其实在没有真正的去到一个地方之前，就是李思邈的了解他也是比较片面的。 然后还是一个比较局限于想象之中的东西，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样的啊，这个
是啊。
然后说这个希望自己出生在哪里，就出生在哪里这种话，其实是我到了法国之后意识到的，就是因为就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之后，发现这里的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你认为来这儿之后你的语言自然会突飞猛进，你自然会交到很多朋友啊，根本不是这样的，就是根本不是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想着，那如果我真的出生在这儿，我就没有语言的障碍，没有文化的障碍，就是没有这些东西了，那可能要顺利很多。所以他的一直说的是应该出生在哪里，而不是应该去哪里。
嗯，
但是这也不是说我本人完全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出生在一个别的地方了，那么你的经历又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真的出生在法国，也许你到20岁的时候会希望自己是个日本人或者韩国人了。
对啊
、
嗯、我觉得全球各地都有这样的现象。
嗯，是的呀，就是一个地方看 之所以看上去是完美的，是因为离它还不够近吧，所有地方都
是
一样。是，
对，是的，对啊。嗯，然后这个片子反正就是还蛮有趣的，然后我反正是当时入围的里面我觉得印象很深的吧。然后我感觉也是可能就是有一点吃亏的地方，就是因为你投在实验影片，它又没有那么在这个分类里面那么垂直的在里面。
对对，
所以说我感觉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吃亏说实话。但我觉得在传播上我觉得它还是很厉害的。
没关系没关系，我当时投的时候就是选这个实验还是剧情，我就和我那个女主角兼主创机，我就和她聊我应该投哪一个，然后我想了想
啊，对，
剧情应该有很多人投吧、嗯、我当时好像两个都投了。然后我也知道这个片子可能在实验片里面并不是符合这个标准，就是我明白很多实验片都是那种看上去该放在美术馆里的，我这个看上去应该放在那个成都电视台的某个地方频道。
等一下，我其实在听你口音，你也是成都人对吧？
啊，是的呀。
那我们就是两个成都在那里说普通话录节目。
这个要考虑到传播度吧。
没事，我们电台没多少人听。然后
对，就是当他拿去给那个，我看到那些别的那些电影节包括海秀头就是其他入围的，我就看到我的片子就和他们的放在一起，那感觉就像那个什么鸡饲料广告放进了那个美瑞尔里面。很奇特。
是，但是当时确实在初审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讨论吧，就说这片子很好，但它是不是实验影像。但反正我当时我的观点就是说，哎，如果不放这个片子的话啊，这个真的会很可惜，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开心的一部。
嗯，是的，其实你说的这个我也有体验，就是我前几个月也去看了一个，就法国这边华人组织的一个短片展，然后放的也都是华人的短片作品，然后那天就看了差不多3个多小时的各种短片放映，我的天哪，就是看得我到后面就是如坐针毡，感觉就是各种童年 trauma 的那个花样的展示，然后就是各种创伤的展示，就我觉得这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吧，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年轻创作者他们喜欢表现这样的一些比较沉重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和大家就是一个可能时代的风向，或者说大家心里面的一些比较失落的感觉是肯定是有联系的。既然所有基本上所有的创作者，大部分的创作者都要表现这个主题了，说明这个不是一个 个体现象。然后但是就是看经过了那3个小时之后，我就默默的再一次下定决心，我还是想做一些让人开心的东西。
但你说到这点，我感觉好像独立创作者好像都蛮喜欢表现创伤。
对，可能
但就级别不一样，主题不一样。
对
对，
可能悲伤的感觉会持续的久一点吧，但是把那种失落的感觉用一个，其实我也不能说80年代巴黎庄就是一个完全的喜剧，我觉得它的内核还
是
蛮失落的，但是只是换了一个形式表现出来。
行，那我们就差不多，这个就是也是希望到时候不管是在其他影展还是说到时候三子你自己发行了之后，如果有机会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这部片子，反正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嗯， 最近也是在豆瓣给你打了五星，
天哪，不可思议。就我当时在那个评委上面看到你的，就发评委的照片信息的时候，我看到你的照片，我就想，好，这个人一定会喜欢我的片子。就是
真的吗？对，
直觉就是这样，直觉就是这样。
好，对，我也会做这种事，就会去看有哪些评委，然后在想他会不会喜欢我，到时候投票是谁。对，
是的，是的。
没有，其实，哎，其实之前是不是，因为我跟安琪聊了之后，我发现你之前是不是和秦包他们也在一起做事情啊？
我没有参与过他们做的什么事，只是有的时候参与一些活动，
哦、
就但没有参与到社群当中嘛。
OK， 反正我感觉这样聊了下来之后，我发现，哎，他们大家好像都是挺熟的。
是发现，就一看到你的照片，就感觉你和那群人就挺相似的。
对，是不是？该不会这群人就是，其实如果你把他 list 下来，也没几个人，搞半天。
对，但是就整体那个观感是很相似的，所以我就觉得，嗯，你应该会喜欢。
对，当时。放完上海笑话也好多人也跑过来跟我说我肯定喜欢这个，我说啊看过了看过了，确实是喜欢。对，
那我也期待早日看到你的上海笑话，我听到了很多讨论了但又没有看到。
可以啊，下次也可以。对，反正这段时间是希望能到法国吧。这也是
可以啊，上海笑话在巴黎。
对啊，上海笑话终于很在巴黎了。希望可以啊。对 ，anyway 啦，就来到了三子的去年的年度电影啊，然后还是一样的规则啊，提名三部影片，然后你可以按照排序从第三名到第一名排，也可以就随便就是按照随意的标准来说三个，从你的去年你看过的片子里面就这样选三部，那么就开始吧，第一部吧。
好的，之前你跟我刚开始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以为你说的是2023年看过的院线电影，所以说我就只选了三部就是去年看过的、
院线
、来。但是因为我去年比较多是在法国看的院线电影，所以就是可能很多并不是国内的院线电影。然后那么第一部就是我觉得我说这个没有特别的排名哈，然后我要讲的第一部就是Storm Making Sense， 就是别假正经，它的中文翻译是然后这是一个演唱会电影，它其实是80年代的一场演唱会，然后是一个、乐队叫 Talking Head， 它有一个很有名的歌叫 Psycho Killer、就是很洗脑，然后这个电影是我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看的了，然后当时为了看它，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城了，我当时为了看它是因为它当时是在全法国就很只有几家那种大型的院线在放映，然后我这里更没有那个院线、我是坐了一个100多公里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城市看这个电影。
哇，你是真喜欢 Talking Head 还是说这个电影？
我非常喜欢这个电影，就是我非常喜欢他们这个演出，我觉得这个也有必要讲一讲，因为我感觉它是对我过去一年的一个音乐上的一个小小的总结，因为过去一年反正就是音乐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陪人很久的东西，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避难所吧。就是经历了很多在自己的这个合租的房间里面听音乐的时间，我觉得很快乐，就是那种听到喜欢的音乐然后在脑袋里面畅想的感觉，就感觉像是和一些无形的人连接了起来。就然后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春之声音乐节，然后看到了我的唯一的地球上唯一的就是非生理的母亲，然后
谁啊？
我的妈妈，她叫 Sam Vincent， 就是安妮克拉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音乐人。好 ，Anyway， 总之就是我在欧洲的有段时间里面，我就经常的坐那种很长很长的巴士，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天晚上坐那个夜班巴士的时候，就是它是跨夜的巴士， 然后我就当时就是刚看完音乐节，我脑袋还很兴奋，然后我就在那个夜班的巴士里面就是看 iPad 看演唱会，我就还是觉得非常开心，已经很晚很晚了，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所以说我来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城之后，看到了这个 Stop Making Sense 要上映的消息，我也是下定了决心，我要去看，我要去另一个城市看。然后但是看他的这个观看的过程其实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在想象中有那么的有氛围感，因为这个片子他的票卖的还挺贵的，就是他不参与任何活动，然后卖的票基本上一张是别的正常票价的两倍，因为他是 IMAX 的。
哇 OK，
然后
所以他是 Talking Head 的一次演唱会的录像吗？
对对，他那个导演好像是《沉默的羔羊》的导演吧，就是这个片子的录像，他是个演唱会电影。我觉得这个就像那个泰勒最近的这个演唱会电影一样，
对对对，
你可以这么理解。是最近出了一个修复版。
哦，所以他是 IMAX 修复过了。
是的，就还是很爽的，但是就是比较尴尬的一点是，那个听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就是五根手指头都数得过来，在 IMAX 那样的大厅里面。然后我就很想、
okay.
很想摇起来，但是就是这个有很空荡，然后那一个人摇起来就有点像有病的样子，然后就让我有一些尴尬。
OK，
但我确实很喜欢，很不错。就
哇，
他们的音乐还会继续陪我很久。
可以可以，这种其实我都没有看过这种演唱会的这种电影，他所以说他就是和我们平时看的演唱会的那种录像它有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片子它的特别之处是在于这个演出实在是太杰出了，这个演出非常的流畅，然后它的那个结构就这种感觉，就是其实一个人在小屏幕上还反而感觉不到这种感觉，然后在真的在大屏幕前坐一两个小时整场看下来，那个非常爽的感觉，就是它的每首歌之间的安排还有它出场的顺序，这些结构就是我一刻都没有停下来的快乐吧，就然后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而且他的就是剪辑啊，然后在录像上面还有这个主唱他个人的这个表演上面都非常的有特点。我就相信如果没有听过 Talking Head 的人去看这个录像，也一定会被印象会非常的深刻的，也一定会被震惊到，真的很不错。
OK，
然后
确实啊，就是看录像感觉和现场的感觉还是蛮不一样的，因为你的视角不一样，你还要运镜啥的。
是的，是的，就看现场有的时候反而根本就是看不到这些东西，
看不太到，
挤不到前面去这种。而且感觉就是演唱会电影。怎么说呢，然后尤其是对于就是中国大陆是一个海外艺人来的比较少的一个演出市场吧，然后所以演唱会电影就有一种很强的代餐感的感觉，而且就你不用去买那种很贵的票，虽然这个票也不是很便宜在电影票里，但是你不用相比起演唱会的门票它就已经挺便宜的了，就是
是，
对，然后如果有更多歌迷的话那当然更好，
开心的，
是的是的。
是近期能在国内看到 Taylor Swift 的最好方
法。是的，超大屏的美眉。
是，
然后去年我想起来去年的时候我也看过那个 Coldplay 的一个演唱会电影，他当时而且这个电影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那 Coldplay 的它是一个直播的电影，
它就是当场正在演，
对，就全球几十个国家就是同步直播的，电影院上面直播的，然后也非常的嗨，就是演到后面就是观众都已经不坐在凳子上了，就都已经唱起来跳起来了，然后在那个大厅里面几百人的大厅里面基本上都坐满了，然后就感觉还是非常的快乐。
哦，这个很好哎，这个企划好棒啊！就是可以在一个地方演，但是可以很多地方都在演过了的样子。
对，在很多地方都是同步直播，就是感觉真的是又被狠狠的狙到，这真的很快乐。另一部让我感觉氛围感也很不错的电影是《芭比》。芭比，
芭比 OK yeah 今年的去年的比较话题的作品，对，
这个电影的观影，这个电影是我在今年在国内看的唯一一部院线电影，然后它的观影体验也很奇妙，因为当时是可能也有一些情报的小伙伴吧，反正就是朋友，我朋友的他的这一圈朋友们一起组织的一个就是类似于女性主义者 owning 的一个观影会，虽然我们没有包场哈，就是但是我们就是选到了同，
只是你的带团去了，
对啊，就带团去看，然后而且当时还是有一个 dress code， 就是芭比主题的 dress code， 大家都要穿的粉粉的，然后很奇妙。而且那个时候这个片子就刚上映一两天吧，它的那个口碑还没有完全的在市场上点燃起来。然后我们去验票的时候，那个影院经理就在那说我们觉得这个片子根本就没什么人看，没想到就是场场爆满。然后
影院经理带场跑出来说的，
对啊，然后之后那个这个片子没想到确实过了几天真的他的口碑就很大的起来了，然后他也很受欢迎，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然后说这个观影体验，就是因为大家的观众可能这一群观众他们都会比较了解里面的梗，然后所以说每当一个梗抛出来的时候，就大家的反应都会非常的激烈，就会给到很足的反应，然后所以就体验非常的不错，有一种国际上的流行文化完全接轨的感觉，就是非常顺畅的接轨的感觉，看这个电影
啊，就是说整个大家的反应和大家的这个氛围，
是的，然后包括这个电影里面的很多梗啊，这些东西都是不常见的，我就不只是在国内的电影不常见，感觉放在整个国际电影上面它也不是特别常见的，就这些梗，就是这些比较just can 这样的梗啊。对，然后所以说有这么一个在大荧幕上，就是在自己老家的大荧幕上看到这样一个片子的机会，我觉得很有意思，非常不错。就感觉这个电影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交属性的电影。
是确实这个片子当时也是我们也做节目，然后当时也是感觉就是好久没有这种感觉吧，就是像就暑期档如此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好所有人在讨论一个院线电影，我觉得好久没有出现了，可能原来或者说大部分时候就是在前几年大家讨论电影我都不太想参与这个讨论，但这次感觉是哦，就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就是说大家都愿意来聊，我还觉得挺开心的，就确实是你说的它的社交属性很强，
对的，而且基本上能和你聊聊这个片子聊得很开心的人，那么其实他们大概也会有一定的分类，就是能和你聊这个片子聊得很开心的人，那一般不会是某一种人就是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可能这些人因为这个东西它，我觉得这个好就好在它不是什么电视剧或者说网络上流媒体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看它你是需要还是需要花付钱的，就是说你需要买票的，就是说就算有些人他不喜欢这些东西，他反对这些东西，但他不会为此而花钱，他就不会进入这个场合。对，所以说搞半天其实还是比较同温层的人才会和你聊这个。对，
是的是的，就感觉起到了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电影成为一个真的很时髦的一个主题的时候，然后和大家聊这个电影就还是蛮不错的。
对，
而且
电影这个东西重新时髦起来了。
对，而且这个片子它也不是一个很苦大仇深的片子，所以就是
对啊，
蛮有意思的。
对，包括它的周边产品，它的唱片，还有那个彩胶唱片什么的，然后这些东西也是感觉大家也聊的比较多。那段时间看了好多那个 Dream House 的那些。就历代 Dreamhouse 的开箱视频，我看着还挺有趣的，小那些以前的玩具设计，包括去年上海也有那个 Barbie 的pop up 展吧，然后就会看到根据这个电影版的一些custom 的周边，就是这个电影版看这个电影版的 Barbie 的周边，发现哇哦，太还挺好看的这些东西都。
是的，而且感觉他就是重新定义了粉色， 就是
啊，
以及还有一个很积极的作用，就是把生活中很多一些，比如说非常自大的男性啊这些的，就是安上了一个梗吧，就是然后就感觉从此之后，大家去吐槽某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可以信手拈来的梗，然后放进去来吐槽了。比如说这种梗啊，
对对，
然后唱歌啊，就是我让我考考你啊这种东西。
嗯，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把它给讲出来了。嗯，
是的，但是其实说实话，这个片子感觉还是有一些遗憾在里面，觉得它没有拍的完完全全的那么让人满意。但是呢，
嗯，
作为一个商业电影，其实也没有办法要求太多。
嗯，对啊，这我觉得就是刚刚好能够引进的程度。对，
我相信它也只是一个开端吧，就希望能够以后能够看到更多就是这样的让人耳目一新的电影。
本来也是我们几个其实也本来也想把 Barbie 加进去，然后看到你有在聊，然后也是蛮想，就时间没碰上，其实要不然我感觉大家还可以再多聊一会儿这个。但是哎 ，anyway， 我觉得其实大家也是不用讲，我觉得去年肯定大家也会觉得 Barbie， 起码在院线国内院线来说，肯定是最，你不说它别的吧，肯定是最开心的观影体验之一。
是的，因为我感觉这个片子它的整个这种轻松的调子，就是我当然对国内院线电影这几年也没有太多的关注，我也没有看太多的，但是感觉就是和国内的院线电影发行的很多院线电影都不太一样，就是那种或许是沉重的呀，或许是有很多的家庭包袱啊，这种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这个片子它的主题还有表现的方式，就是让人耳目一新。
其实主要就是前几年那个引进，特别是引进片这块吧，就全是引进一些超级英雄片里面最垃圾的那几部引进进来给你看一看。就是这种好不容易就是好东西进来真的太少了。就是今年
可能他们好莱坞也不是那么盛产好东西吧，也许
确实最近盛产垃圾也太多了，就是
对
过多。
我印象里面就是去年的时候就第一次去参加国外的电影节，然后给我看的让我对美国片直接的痛骂，就是在那里看的所有的美国电影都非常的无聊，然后就觉得神经病，浪费我时间，就跑这么远来看这些无聊的片子。
是感觉确实跟以前不一样，现在好莱坞的片子水分还是挺多的，就跟日本的 TV 动画一样。
可能
一季度80%的水。
工业化了吧，就是吃一些预制菜的感觉，有很强的这种感觉。
那就来到你的最后一部。对，
最后一部呢是阿基考尼斯马基的新片叫枯叶。这个片子我看它还是比较早的时候，但是我其实对里面具体的情节现在已经印象不是特别深了。就感觉它是一个非常的，也不能说是完全的轻松吧，就是如果你有看过阿基之前的电影，就会感觉到他的那个冷幽默在这个片子里面还是一脉相承。而且整个片子的影调非常的舒服，就虽然它讲的是一个现代的故事，但是它的影调还是那种八九十年代老电影的这些影调。在画面上是很清新的，而且这个角色角色的设定也都还蛮可爱的，就虽然都不是一些什么虽然角色的设定都不是什么特别完美的人，但是感觉他们的碰撞出的火花还挺可爱的。
阿基考里斯马基导演，我是实话实说，我是最近才听说这个名字，然后是我会拍一个视频，然后呢要我练这个名字，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导演，我 Sitter Lerp 嘴，我就背不住，然后最后那个跟我对戏那个人就说，你就说烤鸡导演就好，然后
是的，
我就记说哦，烤鸡
烤鸡导演，烤鸡叔。然后他的片子还挺，你有看过他的片子吗？之前
没有啊，我今天写特才乐转。
我很推荐你去看他的一部叫《列宁格勒牛仔真美记》。
哦，那个是他拍的吗？哇，我一直在我的想看里面
啊。对，那个是他拍的。我觉得那个就是烤鸡的幽默集大成者吧，就是一个完全很轻松的一个片子。
okay.
蛮扯的，
因为里面是有贾木许在演，然后就放在片单里面。
对的，有很年轻的贾木许，然后挺不错的。然后怎么说，我当时也是看了列宁格勒牛仔之美记，然后才开始看阿芝的其他电影，我觉得真的很有吸引力。
OK OK， 行，那我可以提前先把这个片看了，已经在里面放了很久了。
对，它就是一种冷幽默吧。然后包括枯叶也是，其实还和那个谁有一个导演，一下子忘了他的名字了，有个巴勒斯坦的导演，有苏雷曼，和苏雷曼导演还蛮相似的。我觉得这种冷幽默让我非常的喜欢，然后我也希望自己拍的喜剧片会是这种感觉的。我有看到一个说法，就是好像是翻译过来叫微妙喜剧吧，就说这个片子里面的人他们都是在很认真的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的出发点是有些荒谬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些片子的时候会觉得好笑。然后所以包括巴黎人在巴黎庄也是想秉持这样的风格。就是
感觉我会喜欢这种。
对，大家要非常的认真的，这个片子里面的角色，我也不是说枯叶这部片子啊，就是说这种喜剧的形式，就是大家要非常认真的对待自己做的每一件事，角色要很认真，但是呢他们做的这些事本身又是比较荒谬的。可是、
okay.
如果你把自己放到他们那个语境里面，你可能又觉得这些事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离谱，然后总之就是这样让你感觉产生了一个又一个那种需要稍微想一想然后才能 get 到他好笑之处的这种喜剧片，这是我很喜欢的。
OK OK， 行，那我觉得我应该先去把那个看了，我觉得可以。这听起来会是我爱的那种片子。
对，我觉得可以学很多喜剧的技巧在这样的片子里面。然后当时看这个枯叶还是挺早之前看的了，就是我看他的时候我还在一个更大一些的城市。当时我觉得法国电影院有一个蛮不错的一点，我在这里插播讲一讲法国电影院是怎么回事吧。
好好好。
就是一些大的电影院线它会有卖的这个电影月票，然后一个月大概就是20多欧元的样子。然后就是针对年轻人哈，大概是20多欧元的样子。然后可以有了这个月票以后你就可以无限观影。
哦，那订阅制的相当于是。
对，就是你想看什么电影想看哪一场都可以去。然后我之前就是有月票，我就那段时间就看了挺多的电影。然后法国的电影它又分为这么两种，在它其实和国内还挺像的，就是是那种原声的，就是比如说是法语电影的话它就会就是直接原声，然后一般来讲是没有字幕的。然后或者如果说是外语片的话它可能会出一个法语配音的，这个情况下也是没有字幕的。然后还有另一种情况是外语片，然后是外语原声但是配法语字幕。就是我在试图观看了几部纯法语然后没有字幕的片子之后就慢慢的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感觉就是挺多还是跟不上。所以就是比较倾向去选那种外语片法语字幕的电影。这个片子它当时是戛纳电影节结束了没多久，然后就在法国的一个大型的院线，这个院线翻译过来可能叫百代吧，就是在百代的院线上面他们就搞了一个类似于戛纳直通车的，所以就是戛纳结束没多久然后就可以在电影院里面点映的形式吧，看到很多部就是戛纳当届的一些参赛片。还挺不错的。所以就提前很久在它正式发行之前在那个通过这次机会看到了挺多戛纳的电影，当然他们也是有好有坏，枯叶应该算是当时看的几部电影里面最喜欢的一部了。 然后最讨厌的一部是维姆温德斯的新片，就是《完美的日子》，在那个电影院看的非常难受。
他几部电影起播呀？
不是，就是他是有几部引进的电影，你可以就是
都是在戛纳 OK
对，就可以买票，然后当时就选了这么几部、
okay.
啊，天哪！总之可能还是喜剧片比较对我的胃口吧。
你说到完美日子，我就查了一下，就搞得我还蛮想看的，叫做别名是东京厕所。
总之这个片子我觉得会有人很喜欢它，但是我不喜欢，我不是这种人。可能你应该还没有看过这个片子，反正我整个片子看下来、我觉得我就是骂自己讨厌的片子会比说自己喜欢的片子更起劲一点，然后
下次专门带一个年度讨厌电影再把你叫上好。
好啊，这个电影就是、反正我整个的观感就是那个维姆文德斯，你要不直接把你的网易云歌单甩过来吧，就不要拍这么一个片子了、
是狂放歌的那种，就是纯放的那种，
就放各种音乐，然后
那不就是跟今年我看狗神的感觉一样吗？我其实都没有，
这狗神这个片子我还没有看，但是就是完美的日子，它是人物和音乐是非常连接的，是这个人物他很喜欢听这些音乐，然后
啊，就是他在放歌 DJ，
对啊，然后感觉就像怎么说呢？这个片子也没有太多的故事情节，很像那个你喜欢贾木许，你知道他有个片子叫帕特森吧？
啊哈，
对，其实他的设定和帕特森挺像的，但是没有，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有帕特森的那种灵气在里面，然后整个看上去很死板。
反正今天我看狗神是很讨厌这种纯放歌的这种事情的，就觉得哇，就觉得很长视频。
可以啊，就是那个注意看画面上这个人叫小美，然后背景音乐。
对对对对，就反正我。反正狗神是另外一回事，就狗神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倒不一定是这个吕克贝松喜欢的音乐，但是就是放得很 cliché， 就是到什么情节你能想到的歌单的最 cliché 的那首歌，他就给你直接网易云下载下来贴上去，就是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就是你的这个上海笑话，或者说你的之前最近的这些创作，或者说你的创作啊，他有没有用太多音乐的成分在里面呢？
没有钱用你太多音乐在里面。
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就是挺我觉得是一个挺直觉的事，就是刚开始接触视频创作的时候，至少我一开始、刚开始接触就是做视频的时候，然后总是会想到啊，这个画面该配什么音乐，就是啊，这个音乐好适合配什么画面。但是其实
确实会把音乐铺满，原来就是会，
对，但是其实就是真的开始的原创作品的时候发现，好吧，首先是没有钱用这些音乐，然后其次是很多时候用音乐确实是某种偷懒的方式吧。
哎，我觉得还是要是有钱了的话，能让人专门做，我觉得最好了。对，要不然我放歌真的好没劲啊，虽然又花钱又没劲。
就是看很多那种低成本的片子，然后他的音乐一放起来，你就可以听，就是感受到那个熟悉的五百全音乐库的感觉，很尴尬。
对对，然后还有那种，还有就是有一些做长视频，原来前段时间长视频比较火的时候，我也觉得有特别尴尬，就是什么网文啊，什么甜美号啊，这些歌已经被这些一到三情就开始放后摇，我觉得听到这个，我觉得后面我觉得后摇巨油腻，后来就觉得我的天，
真的假的？现在国内的长视频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吗？我印象，我以为还是那种什么赘婿龙王那种，居然已经开始放后摇了吗？
没有，赘婿龙王那个是短视频嘛，就长视频就是那种什么美食纪录片啊那种。
哦，
就框框开始放万青，对。
哦，天哪。但那大家预算还是挺充足的，至少做这些片子，
这真是把钱花在刀背上。
那至少还是给这个音乐创作者了一些生活空那个生存空间吧。
也是。
总之这种光就是我感觉挺多时候就会被那种音乐，虽然在完美的日子里面他的音乐也是都是我个人挺喜欢的音乐，就是蛮喜欢的乐队啊艺人啊什么的，但是他就是无尽的这么放下去，然后就觉得有点想打人了，就是不能太铺太满吧。 anyway 我怎么说？我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一直不太喜欢那种展现艺术爱好者或者展现艺术创作者的作品，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一直不太喜欢，感觉这种片子很容易就是进入一种恋物癖的感觉，
啊
就变成对一个媒介的那种痴迷了，就让我觉得
啊！我懂了，懂了，懂
不
了。
太好。
应该喜欢的人也蛮多吧？
嗯，是的，哎，怎么说呢？总之，我在尽量的让自己，我还在慢慢学习吧。
行，可以。
对。
三部，既然是三部片子，反正除了中间那一部以外，其他两个我都没有看过。然后我感觉我也可以去看一下。然后你不推荐那部，我也觉得也可以去瞄一眼。
嗯，
OK，你
好
法
的。
国院线还是不错哎，什么都有，感觉还是
是
挺好。
的，是的，而且前段时间啊，我在这个鸟不拉屎小城，我有一天在图书馆的时候，听到隔壁的人就是听到他们在用法语讨论嘛，就说他们想去看一部中国的电影，然后我就开始竖起耳朵听，然后这个电影的名字叫做《延吉的一个冬天》，然后。
延吉，延吉的一个冬天，
对，他的法语名是这个，结果这个片子就是燃冬。
OK，那翻这样，你说这 branding 还是挺有意思，你这样翻译觉得确实还挺不错呀。
是的，
比什么 Burning Winter 好多了。
总之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但我知道他在国内的这个，别不要看是恶评，就是都是恶评，基本上。
那都是，哎，我也没有看，没有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就觉得一个片子要是讨论度太高了，就真的会让我有一种不想看的这种感觉，对。
反正感觉他，可能在中国和法国观众看来，这个片子还蛮不一样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就是法国的院线确实丰富度会比大陆好很多，就是在选片
对，
的
而
丰富
且比
度。
北美也好很多哎，既然是法国人也很想看，那说明大家观影心态还是蛮那个的。
对，毕竟他是入围了 Gala 的吧，然后可能有这么一个竞赛，然后作为保障。总之，各种各样的片子都有吧，在法国看的电影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但是总体而言都是比较特别的，至少不是那种流水线式的东西。
还挺开心的，在法国看电影。可能在美国看电影的时候，就是要不就是北美的电影，要不就是日本的电影。然后如果这两个都不是的话，放些就是你知道 AMC 也是万达的嘛，就是 AMC 放一些国内电影给留学生看，基本上就这样。
是吗？那我不知道美国的院线会这么匮乏。
对，就是最顶多顶天呢，就是每年有几部日本的片子会放一两场，对，然后放一两场作为 event 这样。
那可能还是你的院线，可能这个院线比较商业化吧，也许。
然后对小的北美那边的话，小地方就真就没有那种艺术院线了，就可能得到那种 major city 才会有，不像可能你们法国那边可能有，到处都有铺开吧。
是，确实是。你说艺术院线，虽然我在这个小城市里面，我在这个小城市里面也是大大的减少了我进电影院观影的这个频率，因为这个小城它的构造就是电影院在另一个山头上，我在这一个山头上，然后每次想去的话比较困难。但是它最近居然就这么个小城，还在搞王家卫特别放映，还在放什么《春光乍泄》《重庆森林》。然后就看到他们那个艺术院线发的那些宣传册，就是现在封面上面印着王菲在就是重庆森林那个电梯上面那个很经典的那一幕，就觉得还挺奇妙的。就这么一个我连中国人都没见过几个的小地方，然后看到满大街的宣传册上印着王菲。
妈呀，你搞得我真的很想去法国玩
好，可以来，可以来玩，我觉得玩一玩没问题的，做游客是没问题的。
啊，我对，不，我能不能带上海啸来啊？救命啊！我可以吧，试试看吧，希望吧。
是的啊，我觉得你可以就是看一看投这种欧洲的一些针对于华人的，或者说就是其他的。但我觉得这种片子还是也许要针对华人会好一些，因为它的在地性比较强。就是如果是纯国外的评委的话，他们可能会 get 不到很多一些点，一些文化上面的点。
那能不能够出口，能不能够 有没有人能够给我们投点资，然后我们可以投点日本电影节，然后比如找一些声优来重新吹替一下。
那肯定特别的不一样的。
哇哦，让，对呀，让高桥李依来吹替我的角色，哇哦，好强哎，爆强，哇。
说到这个，让我想起就是法国这边有一个很好笑的事儿，就是
嗯。
也不是说好笑吧，其实还挺让我心里面一开始我刚来这几个月这件事让我心里不是很不太有滋味，
嗯
就是
嗯
这里的很多的日料店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开的，
对呀，对不对？看，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呀。
对啊，就是一个中国人来这想卖一些东西，然后得批评日本、批评韩国，因为当地人会更对这两个国家的东西感兴趣一些。
对，是，北美那边也是好多的日料店，其实大部分日料店吧都是中国人开的，但
对，
是你也可以摆平一下心态，就是我们在成都吃的日料店也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开的，
那确实，那确实。
什么浩来了寿司什么的，
然后，当去年在那个城市里面，那个大的城市里面，它的就最受留学生欢迎的一家餐厅，这家餐厅最受留学生欢迎的就是一些鲁菜啊，然后红油抄手啊什么的。然后这家餐厅的名字叫樱花寿司，然后是一个应该是中国北方的老板娘开的，就觉得，
哦，真的，哇，连法国人都分不清这些东西是吧？
当然他给法国人做的肯定还是寿司偏多，就是。
寿司偏多，OK，哦，确实又是那种有两份菜单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象吧，就像包括八年的巴黎装，他其实也有谈到，他虽然没有真的就是很认真的去谈文化资本这件事儿，但是还是一个挺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也很值得
提到这个还真的挺有意思，
值得中国的创作者思考，就是。
哎，这个挺不错呀，
因为其实说白了，日本和韩国他们都是受到了很多，就是以前来讲，从历史上来讲，还是受到很多中国文化的影响。那为什么现在中国文化就是完全的不吃香呢？那可能还是没有找到一些更符合这个时代传播的方式吧。然后，我觉得这是值得年轻的创作者想一想的问题了。
但要展开说，也可以随便说两句。就是你说，为什么韩国和日本现在他们的输出要多一点？那也是因为他们后面受就是外来影响，他们也是受的比较多嘛。现在有一些可能大家不太乐见的东西，它也是吸取了一些外国的文化之后，好像出口也就蛮顺利的。
披一些日本的皮，
那说明就是还是得 fusion 一下，有时候就是该，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件坏事吧，对，
也
这
许
是个
吧，
过程吧，
也许吧。Anyway，总之，非常期待看到你的片子，非常期待看到一些在地性比较强的片子。
对，也希望之后你的片子能够在更多的地方能够上映吧，然后大家也都能看到，行。
我非常希望他能够在巴黎和巴黎庄上映，
你在巴黎庄真的在巴黎庄上映，我觉得
比较现
比较
实。
快，就可以实现。对，巴黎上映也可以实现。你离巴黎很近啊，你可以办一些小型的放映。
是我上一次想去巴黎和一个放映场所沟通放映的事儿，结果那个老板他不小心忘了我们的约定，然后
啊，忘了还行。
对，然后就没有谈成这件事儿，就是他也没有出现。
那你给他提一提，让他想起一下呀，这办啊，为什么不办？
对啊，他想起来了，但是我再回去，就是从他的那个场所回去的路上，然后在车上，公交车上手机被人偷了。
啊，你找不到他了，你。
我应该还是有办法找他，但是怎么说呢，还是还在等一个更好一些的机会吧。
我觉得巴黎庄和巴黎一起上映完全可以啊，就是做这么一个，这个已经属于全球巡展了，虽然就两站，也是全球巡展
是啊，是双城联动，双城展这个。
啊，对，双城展，到时候什么什么中法什么什么各种那种文化交流，把你也叫上。
哦，那我想知道你的上海话，其实你也不是上海人嘛，
我当然不是，我成都人。
对啊，那为什么会就是拍一个这个城市的这个？
因为我觉得上海这城市给我冲击比较大吧，就
嗯。
我跟你可能是反过来的，你是不是跟你吧，跟那个李思淼的角色是反过来吧？李思淼他是喜欢巴黎，然后去到巴黎，然后就觉得有些现实的东西让他改变了。我是来上海，我是蛮抗拒的，本来是在成都待得好好的，但是成都找不到工作才去上海的，然后上海一直都在那个 reshape 我，然后结果到最后，直到拍完这个片子，我才觉得哇，我还挺喜欢这个地方，我就是完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吧？
嗯，我就是如果你不喜欢一个地方，你也很难的拍出来。
本来是拍它是为了吐槽的，但是拍到后面我发现拍出感情了，就是这样的。
其实我还有一个很想推荐的一个，就是去年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但它不是电影，它是一个电视剧，叫《波特兰迪亚
OK，波特兰蒂奥才这样。
》，就是。它这个词其实是波特兰人的意思，就是美国的一个城市。
他们很多人不是说波特兰是什么美国成都吗？
也许是吧，反正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看这个片子，看这个剧，因为其实你说的你拍的片子和我的片子，它其实都有挺强的在地性。虽然我没有看过你的，但我能够感觉到它肯定是和这个城市有很多关联的。然后，波特兰迪亚这个片子也是和波特兰这个城市有很多关联的。其实这个剧是很大的影响了我拍《巴黎人在巴黎装》，因为我感觉里面那种吐槽的很狠的，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这个笑点非常的讽刺、非常的精准的这些东西，其实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创作者曾经也是这样的人，是他们吐槽的这些人，然后所以说。
啊，对对对，
才能写出就这么切肤的东西，这么精准打击的东西。
我也挺想去，波特兰我挺喜欢的，不知道哎，这个就，我觉得好吧，现在我也有我的新巴黎，也不是我新巴黎，我巴黎之一就是波特兰。
总之，我觉得也可以看看这个剧吧，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对创作蛮好的，就是那种。
我必看之。
低成本的，然后但还很有意思的创作，我觉得对于我们这
看
些，
了一下截图，还不错。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太多经费在后面支撑的小创作者是有好处。
对，然后各位听众听到这里，如果你是对影视创作比较感兴趣，然后你对赔钱的投资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考虑救救我们。
好，那当然还是
对。
希望不要一直穷拍下去啊，最好还是
对呀，我也想就动不动就。什么东西对啊？就是炸点什么，
希望以后
请点明星。
能够拍到自己的这个成都南迪亚吧，也许。
对啊，像以后对吧？成都南迪亚全部找的是，哎，你说成都顶流明星是谁啊？成都顶流明星是，
耙耳朵。
不是有个人吗？成都顶流明星，该不会是马思唯吧？我操！
哦，天哪，那也不是不
妈
行
呀，那
啊。
马思。他来演主角可以啊，谁火谁来演都行。
孙笑川，我天哪！
孙笑川可以啊，可以
哦，
啊，
天哪，
谁火
那
谁来演。
不好说。总之，感觉成都还是一个有挺多可以拿来就是做喜剧、做一个长篇喜剧潜质的一个城市。
就是光线有点难拍，说实话，我觉得成都就是要重打光的一个城市。
也是阴阴的，
对呀，啊，
但是好吧，总之感觉这个城市还是挺轻松的。我身为成都人，我很自豪。
我也蛮自豪的，但就是，哎，就是找不到工作，哎，不要再说成都事了。总之
Anyway，Anyway。
今天也很开心能够请到三子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然后，就是这三部片子，我应该也就是芭比，我已经看过其他两部，我应该会去看。也希望之后要是也有类似的企划，也欢迎三子多来玩啊。反正虽然说是个小电台，但是小归小，就是你话可以随便说啊。
可以可以，
对，
这也是我第一次录播客。
对，就是 录播客就还蛮轻松的，反正我就是觉得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确实。
行，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观众朋友们，拜拜。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些电影去看一看，希望可以让你们感受到一些快乐，收获更多的笑声。好的，那么观众朋友们再见。